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整天都在有各样的事情发生，伊拉克战争四个礼拜的时间算是告一段落啊，但是接着下来的就是天天在报章杂志上给我们看到的就是 SARS 啊，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紧张啊，我想我们教会也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对这件事、这个病毒有多少的理解。我不是学医的，所以提供的资料是多方面的收集，让我们对这个事情不要过分的紧张。那这个 SARS 的是四个英文字所组成的一个简写，就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啊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有人有的也叫做非典型肺炎症候群，也有就简称叫做非典肺炎。那这个非典肺炎成了举世惊心动魄的大灾病，许多人在街上走的时候，也是疑神疑鬼，你咳嗽一声人就以为你有 SARS。 而我们中国人尤其是被歧视啊，我们有位长老到这个温哥华去出差，说中国人在那边都被隔离，或者看到中国人都远远的走开。那但说真的，这个 SARS 是一种许多病毒中的一种，那目前还没有找到药物可以医治，所以在这种无药可医的这种威胁下，人紧张是理所当然的。那有人要求或者问说，教会应该采取一些的措施啊，我不知道应该是有怎么样更好的措施。我觉得我们教会只要大家彼此尊重，遵守规定，如果是有感染区比较严重的地方回来，就请自动隔离10天7到10天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其中包括教会。如果我们知道这个 SARS 的死亡率，也许会减少我们的忧虑跟恐惧感，同时也可以不消减我们的免疫力。根据研究，紧张焦虑会让人唾液里面的抗体比率大幅下降，而唾液正是抵抗呼吸道传染病进入人体的第一道防线，所以比口罩更有用的自救法宝，所以不要太过忧虑。这个 Johns Hopkins 大学教授 Brooks 在1996年到97年，他连续2年在冬末春初感冒流行的时候，在纽约曼哈顿区3栋办公大楼里面，在上班族中间进行免疫研究。他研究的结果发现，在2年中没有感冒的人有3个共同点，大家想不想知道？3个共同点。第一个是他们与配偶的关系都十分好，这个咱们都可以做到吧跟配偶的关系都十分好。第二，他们都有固定的运动， 或是个人相当喜欢并且常常进行的兴趣活动，像是做礼拜啊，参加小组啊，这是你喜欢的，常常经常参加，可以帮助你免疫。还有第三，他们都有信仰。所以我们大家在座的每一位，你三个条件都可以具备。这个并不是说这样我们就可以不会有什么这个免疫，就是这个 SARS 不会临到。那对于这个无药可医的病毒，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增强免疫力。那我这些资料不是我自己，因为我告诉大家我不是医生，我看了很多的报纸 Time Magazine 还有网上的一些资料，我把它收集在一起跟大家分享，主要的就是说让大家不要太紧张，紧张的话可能反而会有这个抵抗力减弱的时候有可能有问题哈。那这个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没有药，像我们感冒也是，感冒也没有药啊，好好休息，多喝水，跟太太跟先生好好相处啊，一个礼拜以后这个病毒自然慢慢就会消退啊。只是说这个病毒现在还没有办法，连药都没有，所以大家比较紧张。但是怎么样来增强免疫力呢？有十个方法，十个中药，不是说其中一个就可以啊。他们提供的一个是不要忧虑，第一个就是不要忧虑，不要 worry 说这个 SARS 细菌会不会飞到这里啊，不要忧虑。第二是少发脾气，第三是要多信任人，第四是多开怀大笑啊，你们刚才已经笑了一个，要多开怀大笑，给你精神爽快，多帮助人，不要今天想自己，少吃好睡啊，吃少一点，不要吃太多的肉，因为肉呢会这个让细菌在里面发育发展，所以多吃一点生菜跟蔬菜啊，这个是我现在很多时候的 diet， 我是吃无味菜也吃剩菜，所以两种都是我现在，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说什么你瘦了，就是还没有注意到我的还没有注意到我的体型，所以这个也是告诉帮助你们笑一笑，所以你们会增强免疫力。好睡，就是睡觉要好好的睡啊，有人睡多有人睡少，但是睡的时候希望能够安心的睡，就是一觉天亮啊，能睡六个小时四个小时连续不醒，这样会对你的免疫力是定时运动。这是第七。第八呢是多爱妻子，当然也是要爱丈夫啦，多爱妻子。然后第九，多亲近神。第十，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不要忧虑，少发脾气，多信任人，多开怀大笑，多帮助人，少吃好睡，不是多睡，定时运动，多爱妻子丈夫，多亲近神，读经祷告。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句话经医学证明是对的，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啊，这个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免疫，都是有抵抗力，让我们使抵抗力更强。那这个不是保单啊，我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尽我们的本分。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统计数字。当然我们知道统计数字不一定完全可靠。我在纽约读大学的时候，一个教授说在 Johns Hopkins 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女学生嫁给教授啊，我们听到这个哇好多啊，就发现 Johns Hopkins 只有三个女学生，一个嫁给教授，所以是三分之一的女学生嫁给教授。所以统计数字我们要注意是谁做的，在哪里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但是呢，统计数只是做一个 guide， 让我们大家知道说大概这个情况。 因为这个 SARS 对在报纸上在各方面的媒体上的宣传是非常的给我们听到，然后整天都在我们的周围左右啊。这个 SARS 的病毒呢的感染的死亡率呢是这样的， SARS 呢是 3.7%。 那昨天我听收音机的时候有说这个他们现在认为是 10%，但是我还是有一点 question 呢，这是听来的。因为据说现在这个 SARS 的患者大概有4500人左右全世界，那死亡的人数大概是250左右，每天都会增加了，所以这个数字是大概的。那4500跟250，大家知道那个比例是多少，大概没有还没有 10%。Anyway, 这个就是他们想做的比较，就是说那美国这几年有这个 West Nile Virus, 西尼罗河的这个病毒哈。那去年美国有277个人死亡，就是因为这个 West Nile 死亡的。然后比例大概是 6.7%, 是 6.7%。所以这个跟这个 SARS 的比较呢，光是在美国一个国家的死亡率比现在六个月所发生的 SARS 死亡的数字还这人数来说还是很少。那还有一个统计，就是讲感冒。那美国去年一年感冒，因为感冒而死的可能也有其他的并发症，加起来有36000个人因为感冒而死。全世界呢有100000人因为感冒而死，一年当中。那现在这个 SARS 是从去年10月在广东开始的，没有注意就传到香港，香港就传到新加坡，传到其他，传到加拿大，就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有200多个人。所以从这些数字来说呢，我们看是不是那么一般人所想的那么严重，所以我们不要，我的意思说，我们不要太过恐惧。当然，这个统计数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他比如说我们这次这个伊拉克战争，报道说这个是 casualty， 就是美国军人的死亡率很低，最低的一次。最近的报道到是130还是128，像最近听到是128就是130左右，加上英国的31个160，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战争里面，所以他们说这个 casualty is very low， 但是这是整个的。讲到 individual 的时候呢，每一个军人的家庭的死亡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的特别，所以我们不是光用统计来安慰我们，而是说让我们了解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在现在这个流行这种的病毒的时候我们过分的紧张。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从圣经里面跟大家思想一下这个生病、生存和生命的意义。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11章第一节到44节。那这一段圣经是讲到拉撒路复活的事情，那故事也许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只念前面的一段。约翰福音第11章第1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波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下面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继续的发展。那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思想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几句话，从主的话里面我们汲取一些的教训。那首先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 他的姐妹就打发人来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这是一句非常亲切的话，这是一句非常有感性的话，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其实呢，我们知道疾病无眼，谁都可能生病，信主的人也不例外。我们知道信耶稣不是买健康的保单，爱主的人或者是主爱的人也没有特权。有的时候无辜的人受害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罪恶世界上的一份子。我们得到上帝的保守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爱主或者说主特别爱我们。我想这些的概念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会造成一些混乱。主所爱的人也会生病，好处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病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向主祷告。所以这两个姐妹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重担，甚至于我们的疾病带到主的面前，向主陈明，向主祷告。那主对病的看法又怎么样呢？主对病的看法是，耶稣说第四节，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意思是说，生病不一定会死，寿命是上帝所定的。有人病了38年才得医治，也有人无病而终。我们要相信神，依靠神和交托神。那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是非常的深奥。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可是没有多久拉撒路就死了。那你说这个不是矛盾吗？耶稣不是看错了病吗？这句话我们怎么样来解释？我们是看人的生存 survival， 耶稣是讲生命。我们看的是暂时的，耶稣看的是永远的。我们看的是肉身的死是生命的结束，耶稣看的是肉身的死是生命的开始。我们的看法跟主的看法，主耶稣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病是有目的的。那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或者是没有目的。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还是这病是为神的荣耀？是这病不至于死是为神的荣耀，还是这病是为神的荣耀？那我的看法是这病，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对主耶稣来说，死跟不死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不死的话，就是病好了，病得到医治，那神就使神得荣耀。如果是死了，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所以呢也使神得荣耀。因此这一句话，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的经义，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不论是我们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坏的，都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 那我们再看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要跟他的门徒一起再回犹太去。那门徒认为那是一个不可以去的地方，或者说那里有 SARS。 那个地方不，因为门徒说这个犹太人正要杀你嘛，你还要去哪里吗？你自己去送死吗？去找死吗？但是耶稣说什么？下面在第九节，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天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界的光，若在黑夜里走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那主耶稣用这一句令人难解的话来解答，来回答这个门徒的担心。他们是怕耶稣基督到犹太去的话会被他们杀掉，但是耶稣知道他的时间表，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白天不是有12小时吗？这是犹太人白天分成两个时段的看法。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边看太阳的这个季节的转变，比如说白天长一点，晚上短一点，这个有不一样的。但是一般他们把一天分作黑夜一半，白天一半。那白天不是有12个小时吗？白天是光明的啊，是属他的时间。耶稣认为这是他存在的时间，这是他做工的时间，他在这个时间的里面，他一切所做的都是安全的。从前有一位，在30年代有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叫做古约翰，在中国东北跟山东带领了福音的大复兴。那个时候中国正传染着盛行的这个传染病，他有2个小孩子传染病死掉了，所以他的太太就非常的紧张，想要带孩子回国，也要他能够回到加拿大去。但是他有感动，觉得上帝差派他是要来这里传福音，他就在两难之中，但是他说了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语，他说在神的旨意里面哪里都安全，在神的旨意之外哪里都不安全。事实也是这样，我们以为说我们离开这里逃到那里就可能免除这个灾害，岂不知在那里不是这个灾害，又有另外的灾害。那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耶稣说行走在白天是不会跌倒的，神的时候没有到，我们就会安全，我们就会安心的过我们每一天要过的日子，每一天所要当做的事。我们不必去冒死，也不需要故意去躲避，耶稣的话就是要我们过正常的生活，有光就看得清清楚楚，光也给我们智慧做明确的决定。耶稣说了这话以后，就告诉门徒说拉撒路睡了，要去叫醒他。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耶稣的意思，他们以为拉撒路真的是睡了，其实是死了。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也是学主所说的，论到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所以主耶稣把人死当作人睡。那在这之后耶稣又说了一句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好像有一点反常的话，那就是说他说我不在那里的，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啊，这怎么可能呢？啊，根据马大的意见，玛利亚也跟他同样的看法，如果耶稣早一点来的话呢，他的兄弟就不会死。所以呢，耶稣把这个病给耽搁了。耶稣却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和两个姐妹的看法不一样。两个姐妹是以有限看无限，所以就受时间的限制。如果你早在这里，你早来，我兄弟就不死。所以受时间的限制，就有早到跟晚到的差别。耶稣是以有限无限来看有限，所以没有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所以耶稣在不在哪里都一样这就是说，我们的视野如果是只放在地平线上，或者只放在平面上，我们所看见的就有限。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提升到上帝的领域里，我们从高处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能够一清二楚。耶稣为什么欢喜？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耶稣欢喜是有原因的。我们再看耶稣讲的第四句话，第三句话，在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是另外一种翻译，中文圣经翻译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来的意思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耶稣在这里也说到两种的死，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那这个死呢是指肉身的死，就是拉撒路现在的境况，他的肉身死了，但这个肉身要复活，耶稣能使他复活。那是第一次耶稣讲到信我的人虽然死了，然后第二次耶稣讲到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也讲到死了跟不死。那这个不死是灵性的，就是信的人有永生，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信的人有永生，现在就有，所以就不会死了。那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在这一段话里面，耶稣所讲的话里面使这个事情可以成就的、成真的，只有一个字，就是信。那耶稣两次提到信我的人，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解决这个两次的死跟不死的办法，就是一个字，就是信，就是信耶稣。那怎么样信呢？怎么样信呢？第一是信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从古到今，有哪一个人曾经讲过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我们常常听人说，我连这个老命都难保。那中国人也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连佛也不能够保，也不能。谁从来有哪一个人说过，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今天我们信的人就知道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信什么？信耶稣是复活，信耶稣是生命。当我们相信这个生命，接受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死。信我的人永远必永远不死。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说，我们信什么？我们是相信，也是看见耶稣所复活的人。耶稣所复活的人，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一节，因有好些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犹太人是坚决反对耶稣的，因为犹太人是要想尽千方百计来杀害耶稣的人，但他们在活生生的见证人面前，他们在拉撒路的面前，他们的良心不准他们埋没他们的良心，表示说他们还有一点良心，所以他们回去信了耶稣。今天信主的人都是活活的见证。如果我们真的敢面对自己和面对耶稣，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能做。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敢面对自己，面对耶稣，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能做，那就是信耶稣。我相信我们信主的人都是这样子，有一天敢面对自己。所谓的敢面对自己，就是说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是罪人，不再说我什么都行，我靠自己可以。我们说靠自己可以，觉得我什么都行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敢面对自己。当我们不敢面对自己，我们就会推，就拒绝。还有我们不敢面对耶稣，不是科学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战争，这些都是重要。重要的是论到耶稣，论到基督，你的意见如何？如果你能够答出来，你只有一个承认，就是他是救主，他是谁？他是生命的主的。所以复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信耶稣所说的话，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就可以得生命。看见耶稣所复活的人，就会启发我们的感性，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放下自己的矜持跟骄傲，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段圣经给我们学几个功课。第一个就是生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遇，因为神并不偏待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我不相信牧师祝福的饭更好吃，每个人都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在神面前争取优惠，邀神特别恩待我们。主所爱的人也会生病，但是主有恩典来使我们病得医治，或者给我们的恩典忍受痛苦。 第二，我们看事情只知其然，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眼光，能够洞悉每件事情后面的目的和意义。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耶稣在所在的地方仍然住了两天。我们不明白，门徒也不明白，但是耶稣知道。耶稣不迟到，耶稣也不早退，他有他所定的时间。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的荣耀，神的作为更加清楚。第三，凡事都有定时定命，学习在动中取静，在乱中站稳，在不安的环境里保持内心的平衡。耶稣说，白天不是有12个小时吗？你们在光中行走，就不会跌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行在光明中的人，在主里面，我们在哪里都平安。我们在主的外面行事，我们在哪里都不平安。第四，人生一切的把握都在于与耶稣的关系。有主在哪里都好，这世界非我家。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天家。有人说，死亡是地平线上的一扇门。实际来说，我们不是走向死亡，而是迈向生命。让我们勇往直前。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这世界所赐的，你所赐的平安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江河永流。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战争、疾病、天灾人祸的里面能够赤收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凭信心过每天的日子。我们知道你必引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逆来顺受，让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